我们要来读启示录第十五章，我给他定位一个题目，叫做与摩西一同歌唱。数章第一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了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的。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残杂。我又看见那些圣的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多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灾奇灾，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异灾成灾。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的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为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启示录一进入七印七号七晚，你发觉有一个特征，就是越进入末世啊，困难逼迫越多啊，越能激发信徒的颂赞。第六印之后马上第七章的颂赞，144,000人跟无数的人在宝座面前颂赞。同样呢，六号第八章第九章有许许多多折磨，有许许多的逼迫，包括灵界的捆绑。但第十章约翰吃书卷看到天上的异象颂赞。第十一章两位见证人，后面两个见证人虽然被杀却是复活升天，然后带来第七号最后呢基督的国在地上成立的颂赞。十二章蛇跟妇人男孩的冲突，结果呢古龙跟蛇被推下来以后变成海兽地兽，然后再来是144,000个人跟羔羊在锡安山敬拜颂赞羔羊跟创造万有的神。十四章这些地上的人有666，这些有羔羊印记的人却是颂赞。三位天使传道跟审判，还有两次快镰刀。在收割之后就马上进入十五章唱摩西跟羔羊的歌啊。越到末世困难逼迫越多，越能激发信徒的颂赞。那这个原则呢其实是圣经里面不变的原则。你看约伯记就是如此，约伯受逼迫，然后三个朋友来缠绕着他，让约伯更痛苦。结果呢约伯一次一次的答辩当中啊，困难多逼迫多，很稀奇了，就在跟他三个朋友答辩当中呢，他涌出的非常美的颂赞。在19章25节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化了。受逼迫的人反会涌出赞美跟感恩，上帝呢最后向他显现，他在逼迫最后的结果呢说出一句呢受逼迫的人受苦的人呢非常得到安慰的一句话，他说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以前只是耳朵听到，现在是亲自看到，开始更多的颂赞，更多的感恩。这个情况呢在保罗的侍奉也是如此。保罗一生侍奉让他最痛苦的一个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为了哥林多教会，保罗呢吃了很多苦，被责备，被侮辱，被痛苦，被排挤，写了两三次的信，是拜访了两三次的过程当中呢，知道哥林多教会一悔改的时候呢，保罗呢就写出了一句呢非常安慰有心侍奉神的人的一句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相同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所以越逼迫，圣徒的生命越被激发，赞美感恩越流露。启示录十五章告诉我们，属神的百姓末世呢，上帝的百姓不仅可以唱摩西之歌，而且跟这边的第二节一样，在玻璃海上面跟摩西一同唱，连摩西啊都盼望末世羔羊之歌。因为在末世历史会重演的，因此用着摩西跟羔羊之歌，把出埃及记、把五经、把旧约历史事件连接到末世，关键那个枢纽就是十字架。因此我们从两个角度来思想啊，在末世跟从神的会唱摩西之歌，这是第一点。把摩西跟羔羊摆在一起啊，无非在说明啊，旧约跟新约因着十字架的缘故联合在一起，或者说因着基督论把末世论跟创造论捆在一起。摩西跟羔羊之歌使得十字架跟出埃及记联合，使得十字架跟旧约联合，使得十字架跟末世论结合。十字架跟旧约就变成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角度，因为旧约的盼望是弥赛亚，新约弥赛亚的再现，让新约的作者如何来看旧约弥赛亚的预言。因此呢，当我们读摩西跟羔羊之歌一起在唱的时候，其实在说明呢，摩西所盼望的弥赛亚现在在新约十字架上面呢，耶稣已经成就了。那这个原则其实不只是新约启示录，所有的福音书啊，所有的新约的作者通通在阐述呢，耶稣就是旧约所盼望的弥赛亚。我们从几个角度来切，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呢要唱摩西的歌。因着逾越节的羊羔，以色列人在埃及，神的使者进入要审判埃及的时候，逾越节 Passover， 上帝的使者因着羊羔的缘故跳过去了，以色列家长子可以享受呢，让上帝可以越过去那个审判之后的救赎被遮盖。那个羊羔，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说啊，耶稣就是这位逾越节的羊羔，而且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说他是无残疾瑕疵。那个羊羔一定要无残疾，没有瑕疵。因为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五节，第一只羊羔就是要无残疾羊羔。弥赛亚是以色列民的满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第三节说，击打那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犹太人的盼望那个活水就是磐石，就是基督。耶稣说我是生命的水，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因此约翰福音其实在阐述整个旷野漂流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呢，让他们知道你们所喝的水是基督的灵磐的活水，生命的水。耶稣是上帝百姓的需要，从出埃及记十六章开始，旷野所吃的玛纳，耶稣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呢，就说明我是生命的粮，是天上赐给你们的。你们玛纳不过是预表，让你们知道你们真正要吃的是生命粮，弥赛亚耶稣羔羊。旷野里面有云柱跟火柱，其实带给出埃及记的时候呢一些光明。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个旧约他们在旷野里面有云柱火柱给他们光芒，引导他们西乃山，引导他们进入迦南地的那个光，其实是生命的光，弥赛亚的预表。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验呢，四十年失败了，四十年的漂流失败了。很稀奇，耶稣呢在旷野受试探四十天，无非是要回应以色列人在旷野受试探。耶稣得胜，以色列人失败。耶稣是得胜的儿子，那一边是失败的儿子。以色列人失败的盼望就是弥赛亚耶稣，他们上帝的真儿子，那个在旷野四十天受试探的耶稣得胜，带给他们得胜的保证。以色列是失败的葡萄园，以赛亚书第五章 上帝就好像一个农夫一样，把你们从埃及拔出来救出来，栽种到迦南地的葡萄树，外面都种好了葡萄园保护着，没有想到呢，种的葡萄树变成野葡萄。那耶稣呢自己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种葡萄园的人，以色列是失败的葡萄园，神的儿子耶稣是真正的葡萄树。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仍然失败，继续拜偶像。为什么北国被掳，南国被掳？原因是因为他们信仰上跟外邦的巴力纠结在一起。圣经就用何西阿书，我从埃及招出长子来，来说明以色列人堕落了。马太福音第二章讲，为要应验何西阿书十一章一节所说的，我从埃及招出我的长子来，无非要让以色列人再回到原点。你们如何出了埃及以后进迦南地以后堕落，神的儿子再进入埃及然后再被呼召出来，是要让你们知道这个出埃及记最后的应验是在耶稣上面。利未记讲，大祭司啊，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血洒约柜，而且一年才能进去一次。基督是进入天上的至圣所，他们是用羔羊的血的洁净，这边是基督用自己的血。这个基督不像人间的利未记，他是按着麦基洗德大祭司的等次，仰望铜蛇的变成仰望基督必得救的预表。本来是该审判的铜蛇在上面，却因着基督的缘故被遮盖。因此整个出埃及记啊，整个五经啊，整个旧约里面的这些预表啊，约翰呢用一句话来说，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神的荣光就在基督里面彰显。因此以色列人要找神的荣光，要来找基督里面道成肉身的道，父怀中的这个独生子所带出来的救恩。因此这一些连结，把旧约的这些事件，不管是羊羔，不管是旷野的磐石，不管是玛纳，不管是光明云柱火柱，不管是四十年的失败，不管是葡萄园，不管是何西阿书说明以色列人堕落，不管是至圣所，不管是大祭司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管是铜蛇，不管是会幕神的荣光，再再通通在新约里面呢被满足、被完成、被应验。我会再说明呢，旧约所盼望的弥赛亚在新约，在耶稣。耶稣是以色列人盼望，是全人类的盼望，耶稣是旧约应验的那个弥赛亚。因此要行七晚的审判之前的时候呢，唱摩西跟羔羊之歌，在鼓励属神的人。你如果跟摩西所预表的羔羊有关系的人，在末世虽然马上十六章七晚马上要降临，但是呢，你因着有羔羊的缘故呢，可以唱摩西的歌，可以赞美。因为摩西看到被释放、被拯救这样的预表，通通在羔羊身上可以应验。你有十字架的救恩的人，就能够预表呢，将来末世的时候行审判的时候呢，你完全因着羔羊缘故可以躲过神的愤怒。但是呢，十五章告诉我们第二个重要的地方，抵挡上帝的将亲尝痛苦。你会发觉呢，上帝的百姓在唱摩西跟羔羊之歌的时候呢，没有羔羊遮盖的人，就好像出埃及记没有羔羊遮盖的人，长子必然被杀。这七晚就是在讲这个。因着七位天使把神愤怒的今晚赐给人间的时候呢，七位天使已经在说明整个十六章的灾害啊，完完全全没有保留，完全要降临在人间。上帝的愤怒的气晚已经要倒下来了，一倒下来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呢，所有拜兽的，所有的跟666跟兽有关系的这些人呢，通通呢在气晚当中没有被保留，完完全全要清偿上帝愤怒的大酒渣。而且那个时候呢，神的旨意已经定了，没有人能够改变。第七节这边说啊，当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的活到永永远的神愤怒这七个经碗给了那七位天使的时候，神的荣耀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够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没有人够进殿而且有烟，其实在回应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赛亚看到圣所进去里面的时候，神荣光显现的时候呢，以赛亚说我有祸了。 十六章其实在讲有祸了。当七碗倒下来的时候呢，这些跟兽有关系、跟兽像有关系、不跟羔羊连结的，你会发觉呢，你的结局是非常凄惨的。你要亲尝神愤怒的苦楚，没有保留的苦楚。你选择神的羔羊，还是选择兽，结局完全不一样。你要选择跟摩西一同歌唱，就趁今天到主面前，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怜悯我们，趁今天脱离罪恶败坏，归向神，在羔羊面前领受你的救恩，末世可以跟摩西一同歌唱欢喜，度过将来的险境，把我们生命交在你面前，帮助我们趁早脱离罪恶败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